成佛啊，顺利他的道家。我想正开始之前，我还是想请我们的江南省弟兄把经文，因为好像刚才我们与会弟兄是引用了这个经文啊，这经文是十三章，第一到十三
念了多少？啊，我念第一章，没有关系，又让我们多读一下，我们再多读一次，对不起。
今天和弟兄姐妹讲的是爱的颂歌，我想这份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很熟悉，不管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特别喜欢用这段经文啊。说实在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呢是我侄儿的婚礼，结果他也引用到这个我侄女儿的婚礼啊，他也最后他们在会众当中就用了这首《爱的真谛》那首诗歌。我感谢神，他是幸福的，爸爸妈妈不幸福，包括他儿子，他的个女儿跟他女婿都是幸福的啊，这是感谢主。而且也在那一次第一次，所以就是唯一的一次，基本上我见到了这位我这个亲家啊，见到所谓的。我哥哥的这位亲家，我才知道原来他大有来头。什么来头呢？原来是杜克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啊，是当代新约权威。你感谢神啊，感谢神。从我们当时来看的话，所以他还是坚持这个聚会呢，这个婚礼是在这个曼哈顿一个很古老的长老会的教会。好，我们现在还是来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哈。那我想就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来读一下。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思想一下这里面所讲的啊，跟我们平常所思想的有没有什么差异的地方哈？我们会不会有一点落差？好，我们同声来读，请。
我说万德的方言，你坚守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您的我想的蚂蚁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智慧的意识，叫我能够明白，却没有爱，我就算了什么？我若将所有的都寄穷人，又舍己。人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迷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害自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有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万万年的来到，这有限的能力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灵思想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的人就把孩子的知识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一个镜框来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变成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不知道的一样。如今仿佛叫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段宝贵的经文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说明，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基督的爱，让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爱。但愿主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听着和讲的，我们在一个人里头，我们一同的蒙恩。谢谢时间，大家太恭敬的教会仰望，愿主你这些恩高充满孩子，并且主这个圣灵
接近孩子的口舌。
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啊，
我看题目我用到爱的颂歌很多哈，题目很多，我就用到爱的颂歌。那么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上个星期我们交通到十二章，十二章我们讲到是说基督的身体又有何既有何合一，又有怎么样，又有分别。那么我们引用的经文是用十二章，经文里面讲到恩赐。那我们再看到第十四章这边，它也是用恩赐起头，他这边强调什么呢？强调说弟兄姐妹们，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要追求恩赐，务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什么？就是造就教会的恩赐，要做先知讲道。那么还是一连串下面还是在讲恩赐，十二章十四章很奇怪的突然间就冒出了这一段十三章讲爱，好像在前后的经文当中有点不搭嘎。那么是什么原因？那么这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去求神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边要放上一些第十三章讲到爱。如果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哥林多各样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他们高抬的恩赐也高抬的自己所造成的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难处。这也是所以现在一般的教会不愿意谈哥林多教会的事情，明明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不健康的教会，但是我们如今的教会都不谈。为什么？因为我们如今自己的教会的光景可能比哥林多教会还要恶劣，所以不愿意谈。一谈到会众当中，我们都有，包括讲的听的，在我们的群众会众当中都有这种的事件，都有这种事件都发生在我们的当中。那为了避免让弟兄姐妹们，让会众们心里面觉得好像不太舒服，所以呢讲道的人都不太讲，为什么？快讲完弟兄姐妹就走了，用脚走路就走了，不愿意听这种被刺激的话，被责备的话。但我们在这边讲比较就稍微提一下啊，稍微提一下，我们还是讲比较大家都喜欢的，喜欢听的，讲到爱。有没有想到我们不管我们有没有爱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怎么样被爱吧。尤其有哪个人说我不需要被爱的，请举手，我们看看，我们下次就对你态度会有所改变一下，更正一下，满足你的需要。我们再看一看，当我们谈到每个人都需要被爱的时候，那就回过头来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去爱？那我们爱人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去爱？我们存着什么样的动机去爱？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啊，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为什么大家都需要爱？我自己的理说，我自己最近在准备这天到的时候回来准备，那我重新对爱又再次有一个思想。因为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啊，大家就没有安全感，失去的某个程度的安全感。夫妻之间，男女朋友之间，天天都要问你爱不爱我，明明知道他讲的话可能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啊，有那个有口无心，他爱是爱你，他的嘴巴不愿意讲，可是你明明知道他不愿意讲，但是你还是希望听到他爱不爱你。就像我们家姐妹，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你爱不爱我是你爱不爱我呢？但你答案就比较满足他，明明知道可能不是真的，可是他还是问，所以爱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就可以怎么样 他就会睡得很安稳。晚上我又为了怎么样，为了他晚上做梦不要骂我，所以我就说话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哈，我把今天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爱。我们的基督徒的爱就是基督的爱，严格来讲我们就是基督的爱。在希腊文里头有四种的爱，一种是情欲的爱，一个是友情的爱，一个是无私牺牲的爱，一个是亲情的爱。在这个友情的爱，通常在英文里头圣经比较出现的，希腊文圣经里头有出现的友情的爱，还有这个牺牲的爱。但牺牲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很熟悉，叫做什么？阿加比的爱。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友情的爱呢，圣经上有讲叫 Phileo 的爱。但我在这里很诚恳的建议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一些读经的时候太强调了这两个话的区别。因为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当彼得当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比利比亚海边的时候，问彼得说，你爱这些比你爱我比爱这个还多吗？这时候有这个两个词，这个 Phileo 跟这个 Agape 重复的使用。但是呢，我们很强调的说，我们要强调 Agape 的爱，比那样的爱是层次比较低一点的。那么就在问，我建议弟兄姐妹不要去分，因为当你去分的时候，我爱弟兄，那我会感觉到底我是阿嘎贝爱还是比那样的爱呢？我一直会转在这个里头，不要去咬文嚼字，你爱就是了，圣灵感动我们，你去爱就爱。我们是 filial 的爱，友情的爱，还是牺牲的爱？神知道就好了，你就去爱。这只是有我们的动机，但是我们不要去分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在里面钻牛角尖。那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什么是基督徒的爱？基督的爱在哪里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请同声来念一下，好不好？请。
唯有基督是爱我们，还是有罪的人之后，也为我们死，神的爱又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另外，在约翰一书，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派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
所以，在这两段经文、两节的经文当中，都强调基督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它是一个大爱。为什么说为我们做罪人之后为我们死，爱在死向我们献祭？第二个就是说他为我们做挽回祭，也是死啊，也是献祭啊，这就是爱。所以我们要讲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爱的时候，我们最高的要求，我们最高的目标，我们的一个那个目标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牺牲的爱。什么叫牺牲的爱？今天不会叫我们去舍命，不会的啊，不会的。我们会像第一世纪，像到这个波吕贾也好，或者我们讲到我们的尤斯丁也好，像他们那样的殉道，甚至于我们12使徒的殉道，不会。但是呢，我们可以牺牲的爱，就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放下我们自己。当我和弟兄姐妹在相处的时候，我要爱他。这个人实在不可爱，得罪了我，你会不会爱他？有人这个人当面骂过我，有个人背后捅我一刀，在公司里头他背后把我怎么样，他把我的这个我的 project 名字拿走了，你会不会爱他？我升官我发财的机会都没有了，你会不会爱他？爱不爱？你们也不回答啊，我都假设你们都爱他啊，都爱他，这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啊，都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好，我们来看啊，三部分。其实这段13节当中经文分得很清楚，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看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爱与恩赐爱的价值。第二个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基督徒的爱造就的爱的本质。另外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基督徒的爱是源自其爱的胜利。第一节到第三节讲三件事情，总结了就讲一个。我们前两段，他第一段第十三节，十三章第一节开始，马上讲到方言的恩赐，讲到方言，马上讲到天使的语言。换句话说，这个方言和天使的语言都是比较超自然的语言。那这种语言当中，你可以讲很多，但是你没有爱，就跟什么？你的罗想的方案一样，并不造就。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第二点，他这边讲到的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看经文第二段这边说的，我们第二点说的是什么呢？我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也懂得知识的言语，我也懂得智慧的言语，就好像我在弟兄讲道。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所讲的这篇道没有爱，对弟兄姐妹没有感，没有帮助，这个爱也是无用，也没有益处。另外一个，我们应该看到它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对不对？它可以周济穷人，好不好？好。但是没有爱都不带来益处。换句话说，我为什么会讲到爱的价值？你讲到爱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一生的生命，我们一生的道路。这个价值观在我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爱。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为别人的益处为人，这个叫做价值观。凡我所行的，我都是奉我耶稣，无论吃什么做什么，凡我所行的，我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说，我今天的价值观是归荣耀的神。我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的价值观就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他可以舍命，我们舍不了命。神没有给我们特殊的恩典叫我们去舍命，当然叫我们去舍命，我们也非舍不可。我这里跟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我刚刚提到托利贾跟尤斯丁，这两个都是谁的本土啊？托利贾跟尤斯丁是谁的本土？第一世纪十二个使徒当中哪一个使徒的门徒？约翰，这两个都在罗马圣权底下，在尼禄王底下殉道。他们的价值观也建立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建立在他的影响。我们今天很看重我们的福音，我们都不是无名小卒。每一个人从外地，从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啊，这个大陆也好，来到美国，绝对都有两把刷子，可能还不止两把。但是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的灵，我们这个灵不能被羞辱。但我们也能看到，我们也没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不被羞辱。因为这是爱，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在这里面，让我们真的不管我们做怎么样，可以做善大的事。我们今天很可能有很多利他主义，帮助别人。我只要对你有益处，我认为我讲的今天这篇道对你们有帮助，我是出于我的爱心，所以我就可以对你弟兄姐妹会众有个要求，或者说我今天去做了一件善事，我是为了你好，那所以说我对你在你身上，我也有某种程度的要求。这个叫利他，我都为了你好，我都是为了你好，但是没有爱。
那感觉这里就谈强调到我们动机的问题，那个对没有帮助，对于弟兄姐妹建造教会是没有帮助。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有再大的恩赐，再多的恩赐，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爱，不但不能够造就，我们可能会带来反效果。这就是我们一般常常分享的叫做什么大发之心。那不要有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基督徒的爱能够造就人，爱的本质。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念过的这段经文从第四节到第七节，你们能不能迅速的模仿把这个香港省大广播法第四节到第七节放出来？第四节到第七节哈，弟兄姐妹，你们去数数看，这里面有几个爱的特质？数数看。有几个？啊？多少？
15个。
15个，感谢主，15个。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15个特质当中，我们有几个？在我自己身上有几个？有5个以上的，请举手，你们看看，一个都没有的，怎么样？那我举手，一个头文。杨洋跟我一看一起举手。这里面讲到15个特质，换句话说，这是基督的爱一个特质。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当，不自夸，不张狂，不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些等等。这两天我跟我们家的两位啊，跟我们家的两位在出去的时候，每一次坐在车上，或者每一次在家里面，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们很受我的这个利他主义受到我这个干扰啊，我就一直在问他们问题，那么也请他们回答啊，我极言吝啬，让他们二位受不了，所以说我缺少啊，我没有恩赐啊，我没有恩赐。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不能讲全部哈，15个这个和弟兄姐妹来交通。我想这里面我可以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的啊，爱是不嫉妒。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我们会有嫉妒的心，但是我们可以自己醒察一下。我们对于别人，我们今天是可以与众人同哭呢，还是可以与众人同乐？哪一件事情容易？江老师，哪一个容易？同哭容易还是同乐容易？啊，都不容易。同哭，我们就小心，我们有没有我们以高姿态对姿态那种同情的心，而不是同理的心，我们要检讨。那我们同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没有产生一个嫉妒的心？为什么你比我好？我们常常很羡慕别人的好，更好拿回来又变成家里头的一种压力。你的书为什么没有某某阿姨、某某叔叔、孩子书念得好啊？为什么你没有像某某先生一样，家里面可以做的那个什么，那个勤做家务事啊？像我们姐妹就她就会提到，为什么我不能像建国一样，他那么爱花草啊？我们会比较。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别人好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看出我们不满意别人所有的，可能在我们心里头有一种嫉妒的心。嫉妒的心的时候，我们从羡慕变成嫉妒，嫉妒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我巴不得你跟我一样，别都没有。
现在国内有很多落后的地方，为什么开始羡慕我们的很早以前最早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军府这个什么贫富不均，贫富不均的话，穷的人喜欢怎么样？我巴不得就一起怎么样，一起穷，就没什么好比的，我跟你都一样，看到别人的富有或怎么样，就心里有点不太愉快。这个是让我们的不嫉妒，让我们他有再好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为他感恩，我们为他感恩。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为别人所有的来感恩的时候，神所纪念的是你那颗感恩的心。有的我的命令都遵守了，这是怎么样？是爱父的。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父。我也必爱他，我要到他中间去，这是神给我们做宝贵的应许。来，约翰，让我们来按照凡事谢恩嘛。我们不但自己谢恩，也别人感恩。另外一个，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必有困难嘛。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若在你的爱的当中，我们在爱的当中，我们有没有为了自己的益处？那我自己的名可以博得一个爱，我博得一个。这比如说讲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去探访弟兄姐妹们，啊，你们还没有探访到，你们赶快举手啊，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探访你们。大概这里面没有探访到的，大概是那个我们的黄弟兄哈，我们黄长老还没去过他家，那我们嘉华弟兄有没有去过他家啊？啊，秦妙建国家我也还没去过，其他家去过没有？那个谁，李伟姐妹这个家我还没去过，啊，大概其他家我去过没有？应该都去过哈，都去过。那我去探访弟兄姐妹，我是希望说，哦，这个邱弟兄很有爱心，他很会关怀弟兄姐妹，没有错。但是如果我是基于这个目的去的话，我是单纯为这个目的去的话，那就错了。当我们为了要博自己的名声，让我可以名可以的显扬，甚至于我在其他方面我可以得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可以这个什么，我可以周济穷人，分起身叫人燃烧，我们有某种的一种的这种 donation 的事业，对不对？有一些这种的奉献的这种事工，做一些 charity 的事工，他为的是什么？我想这点我不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的一种的批判啊，我只是简单的来讲。那我们今天我们来基督教跟实际来做一个对比。那今天谁有爱心啊？在我们一般来看，他们所做的这种的慈善事业，谁做的大呀？谁做的有果效？实际嘛，在中国都有实际啊，对不对？但是实际他每做一件善事，请问你头，请问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他一定有新闻出来，他一定有新闻出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四川汶川地震，慈济有没有去？慈济去了，慈济去了，他比红十字会还要做的还要周到。怎么样讲呢？红十字会，我们透过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要收手续费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奉献100块钱，可能到了汶川那个灾区的这个居民当中，可能拿不到100块钱，慈济会要收手续费。那个慈济呢，他不但是100块钱100%送到你手中，他是专程慈济有人去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有多少的基督徒，我所知道的中国大陆，全中国有多少的教会全部支援到那里去？大家知不知道？不知道。老师只是跟他们上课之间有一些交通，他们告诉我，我们是爱神，不张狂，我们不讲，不为自己的益处，我们为了基督荣耀的缘故，让神的名被高举， 让神的名能够被显扬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爱。我们再看一下，不计算人的恶。什么叫不计算人的恶？不要记得别人那样，别人对我们不公平的地方，这叫不计算人的恶。不要想到别人对我不好。这两天我才看到新闻，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一件事情啊，很古怪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位自己是所谓外省第二代的一个女子啊，她这两天还自己做了一个 YouTube， 还放在网上。她就对于我们那些第一代的或者第一代的这个外省人，从中国大陆撤退的，包括我这个都我是个第二代，就口出了一些恶言，对着这些老农民，都是70岁左右、78岁老农民当街这样骂，还放在那个什么，以那个 YouTube 放在影片上，结果引起全台湾社会的一个群体的这个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其中有人要去探讨影片里头所看到的那位弟兄老农民，找到了去问他，他老农民怎么说？你要问老农民，你要不要提出一些一些补偿救济，甚至于可以在法律上的诉讼？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段新闻，这位老农民说什么？他拿了他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他念了一句圣经，基督教人就打开137篇第5节，我来念：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放弃，选择劳动，不计算人的恶。我们看到一位80出头的一位老农民，啊，不是农民，是农民，农民之家就是军眷这种。当年跟着国民政府退到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他们是没有不识字的。但是感谢神，那时候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工，帮助这些人。陪他们一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认字读圣经，把信仰传递给他。我们从老农民身上，我们看到这叫做不计算人的恶。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个爱心当中去陪人不识字的人，陪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圣经。我曾经参加一次特会。参加一个特会，我碰到一个也是农民在自己他从我们在宾州特会，结果他是从这个芝加哥过来，他就是这种的光景。他跟我们讲说，他一个字都不会，他都不认得。那时候的聚会所的弟兄姐妹陪他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圣经，到最后圣经都可以背。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样的爱心，我们陪伴弟兄姐妹来读圣经，我们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他的造就，我们也得到造就，我们也得到造就。那么另外再看，我们家楼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家地下室有两个柱子。我们有那个中国结，就中国结的两块小木板上面挂了呢，两根柱子都是这句话。我们的弟兄他不相信，他说他没有注意到，我说你在我们家，我们一同相处那么几个月了，你还不知道？就昨天晚上呢，他特别去看一下，一坐在那边一看，果然不错。我不晓得我们家姐妹知不知道，我是今天特别把它再背一下，我是知道有，但是特别把它背。什么叫做凡事相信？什么叫做凡事忍耐？什么叫凡事盼望？什
什么叫凡事包容？
我们包容人，我们相信人，我们盼望。什么叫凡事盼望？什么叫包容？我们得讲到忍耐。我想希望和弟兄姐妹都要包容的忍耐去。什么叫包容？人家有在难处当中，或者说有一些软弱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接纳他，这个叫做包容。而且不要把他怎么样大声的宣扬，对不对？我们不要大声的宣扬。我们常常不宣扬人的好，宣扬人的怎么样？宣扬不坏。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就讲什么？好事传哪里啊？这坏事传千里。我们很喜欢，很喜欢传别人的好，传别人的不好，表示什么？彰显自己的好，懂我意思吗？那比如说，我们去今天我们去讲了某某家庭，然后他好像不愉快啊，有点不和谐，孩子怎么样？父母亲跟孩子之间有一些争执，当我们去传讲的时候，表示说什么？我自己家庭很美满。如果我们自己家庭不美满，你会不会讲？会不会讲？不会讲。你们有去听过讲？最起码我是不会讲，对不对？我们家里面有难处，我不会去讲别人的难处了，对不对？要回过头，底下还不是一样？我家里。所以我们是凡事包容，所有人家在这方面有一些难处，我们不要去宣扬出去，要接纳，这叫包容。还有什么叫包容？我举一个例子啊，圣经当中，昨天我们家这两个姐妹，这姐妹和弟兄都举得很好，一个举到旧约里头的约瑟，然后呢，还有人举到更高，他举到了什么更深，他举到了谁啊？举到了腓利门跟阿里西姆。那我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我举的例子就是。我也举的是约瑟，为我的弟兄怎么信，与我这个什么同感弟兄都讲到是约瑟了。因为我全天原来开始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我说新约里头找一个例子，结果一讲约瑟，哇，我说好呀，跟我一样，我说感谢主。结果他讲到旧约，其实我在那边跟弟兄们讲的新约里头的约瑟，我们讲到玛利亚先生，他叫保罗，他可以。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想不想跟他有婚约的这个妻子未婚妻，想不想把他休掉啊？可是他说什么？要暗暗的把他休掉。我们今天呢，冲到你的家去，你就不守妇道，不干什么？订婚戒指还给我，秀恩，百口莫辩。可是他要说什么？暗暗的想把他休掉。弟兄姐妹，这叫包容。今天你在路上，下雨天或者大热天，你撑把伞、撑把阳伞，看到旁边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让别人可以进来给你一头的遮阴遮雨？这是包容。接下来。包容跟忍耐一样不一样？我们圣灵结的果子里头，这种香气当中有一种香气，要包括什么？第一个一定是讲到爱，它第四种香气就叫做忍耐。我们前面也谈过了，我们做传道跟我们召唤官传道给我们交通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感恩的生活，讲到以弗所书，我们行事为人要和起初蒙召的恩相称。下面接什么？我们凡事怎么样？谦虚温柔，还有一个什么？忍耐，要爱心彼此联络，和平彼此联络，爱心彼此宽容。为什么这边有讲的？前面我们讲第一点呢，凡事忍耐，就神的爱是凡事忍耐，就不恩 给我珍惜。基督徒讲的忍耐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忍耐是不一样。法轮功大家都很清楚，法轮功讲三个轮，这里我不讲它几个轮了，我搞不清楚了。可是法轮功他们要求他们强调的是什么？真善，还有什么忍？请问你怎么忍？他要靠修行来的。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先讲的，在什么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别人对我们在工作场合也好，在家庭方面也好，弟兄姐妹方面也好，我遇到所有的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时候，因为我不愿意要表达我良好的怎么样道德，我学会了，我学会了那个什么，温良恭俭让，我学会了，所以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说遵守我们儒家的思想，我就是忍忍忍忍忍，忍到最后怎么样？就爆了，忍不住。基督徒今天所讲的忍不是在这里的，基督徒所讲的忍耐是我们一个积极面的，刚才所讲的这是消极面的，基督徒的一个忍耐是积极面的，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所有的不如我意、不合我愿，所有困难环境当中我们面对它，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而有余，这是我们的忍耐。我不发作，但是我不发作，我不表达出来，但是在神的爱中可以慢慢慢慢消弭掉，我会胜过，积极的面对。所以说我们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忍耐到底的必然怎么样？必然成就。这个忍耐是什么？叫我们一直忍吗？消极的忍吗？我在忍受你对我说话，我就等着死，等等等，没有。面对环境，我们靠主的胜，胜过去，走过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像水一样，水的力量是无穷的。最近听说我要去的，下礼拜要去的四川青州老水灾，我是不晓得哈啊。那我们台湾也有水灾，台湾水一下变成怎么样？听说就开玩笑，他们网络上就哭诉说，我们六月我们这个划龙舟到哪里去划呢？到桃园机场去划龙舟，积水，水的力量是多大？没有人可以控制，没有人能够挡住水的力量。水的力量只有什么时候它消失没有，枯干了，就没有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像水一样，莫大难聚啊。那么，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枯干。今天等一下主日学，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叫做联合，与基督联合。你们可以细想看什么叫与基督联合啊？那个是在中餐之前，今天中餐虽然我们是 BBQ， 但是还是要付钱的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生命像水一样，当时有个坝拦住我们的时候，他产生能力，但是水他继续往别的人转个方向。我们在地层，我们要变成小河流照样走，小溪流照样走，有缝它照样穿过去，对不对？水柱是这样子啊，我们家房子的裂，那漏水柱都从这裂缝开始啊。我们建基督徒的生命也应该如此，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过去。我的生命在大海中、汪洋当中，我一样成功。我的生命如果在或者怎么样，在小溪流当中，也一样困住不了我。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潮流，忍耐。我们基督徒的忍耐是积极性的忍耐，不是在里面忍到最后爆发出来。我们基督徒的忍耐是积极的忍耐，而在这个忍耐当中，所有难处都消失。两个结果，不同的等待。我想接下来我们讲到 凡事相信。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人呢？相不相信人？哇，有人点头。我想到最起码他要相信他家的这个配偶啊，相信。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我们凡事相信，我们要第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相信神所有的话，还有相信所有神的应许，这是我们信心。凡事相信，相信什么？神讲的话不相信，其他都不要谈。神的应许不相信也不要谈。为什么希伯来书讲跟你讲的神的应许是凭着这两个不能废弃的事情，其中包括了神的话。
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神的话。刚才我讲到那个台湾的保护命，
所有的所谓的政客都想去为了自己，真的就是为了为自己的益处，想要去讨好他，引起社会的注意，为着自己在政治的这个什么那个区块当中可以得到某些益处，就问他说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忙的。他说老师，他有了时间37、38岁，把我说一切事情说错，说错的就交给神，交给神还不够，还要依靠他，相信他，就是神最为成全。这是神的话在安慰着这位老人家。今天我们学的比他们更多，我们知识头脑比他们更大，我们更能够理解神，更能够理解神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信心比他们更大，我们要爱心要比他们更大。那我们看重神的话，神的话看不懂的时候读不懂没有关系，但是读不懂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建议，你祷告还是神没有给你开启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把你们的圣经或者拿个笔记本，你所不懂的你要把它放到黑洞里头去，你有一遍两遍不懂，你就把它圈起来，拿到教会再试一下，和弟兄姐妹都可以交通。我也请弟兄姐妹记住，我们不是只到教会里头，在组织学，在讲台，在查经，只谈神的道理。我们应该日日夜夜昼夜思想耶和华话的人，真正怎么样，必为有福。他像什么？他像是那个是，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四季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要日日夜夜记住神的话，神的话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神的话是我们的什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真有吗？他真的有这个什么？有灯吗？你拿一本圣经在黑暗中走，你在那边默想，在那边默读，在那边背，真的就发出亮光，对一条光就出来，就让你走路就不会摔跤吗？对不对？没有。有脚前你有灯吗？有光吗？没有。但是我们心里头那盏灯是有光的，心里头那盏灯是有光的。我不想在这边和弟兄姐妹交通的第二句，爱是造就的，爱的是在哥林多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爱呢是想要在恩赐当中，恩赐当中如果说没有爱，爱也不能取代恩赐，爱不能取代恩赐。但是如果恩赐没有爱，所有的侍奉，所有的恩赐都是枉然。啊，记住这一点，记住这一点。爱不能取代恩赐，啊，爱不能取代所有的施工还是要做，不能把嘴巴一直讲爱就在那边，不是的，爱也不能取代恩赐，但是爱恩赐当中没有爱就没有益处。为什么没有益处？但是恩赐当中所有施工当中没有爱就没有办法造就弟兄姐妹，
就没有对错。所以我们今天凡是所做的，凡是每一句话都要造就人，我们都要彼此的造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来讲的，神按照他是神去掳掠的仇敌深入高天，就把各样恩赐赐下来。那赐下来他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啦，有先知啦，有传福音啦，有教师啦，有牧师啦。那目的干什么？我要成全圣徒，各按其职，要干什么？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重点，所有的恩赐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说我们没有爱，有恩赐再大，就像哥林多前书一样，哥林多前书也不能说他没有爱，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是乱爱，你知道爱过头了，而且说当我们是乱爱，爱过头的时候，不明白爱的真理的时候，那个爱就会带来难处。这就是哥林多的难处。所以我们今天普世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想爱，爱爱爱爱的教会，爱的结果，教会就变成一个相怨的地方。大家说哇，爱弟兄嘛，爱弟兄爱姐妹，算了算了，爱弟兄爱姐妹。因为没有讲到什么圣经上所讲的爱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只喜欢什么？只喜欢真理，就是处讲真的，爱是喜欢真的，不讲虚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点，基督徒的爱就是基督的爱。好，你讲好，绝对有神，绝对有完美，绝对有什么？因为神就是爱。这里面，奇怪，这张图片没出来，没有，可能不在这里头。这里面后面八到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还是强调到恩赐，强调恩赐。你不管是说方言也好，你是讲天使的语言也好，你是讲，你可以做先知讲道也好，但这个都是有限的，都会过去。圣经上这边用的是怎么样？终必归于无有，终必归于无有，终必归于无有。你这三件事情，不管是方言也好，先知讲道也好，啊，我们还要讲到说什么？我们现在所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所有有限东西都过去。我们今天有一个难处，我们想要有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去想去思想，去怎么样？去想去证明无限的神。我们想用我们有限的去证明要无限的，这是难处，啊，这是一个极大的难处。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我们怜悯。他除了用这个来表达，他之外还有什么？用小孩子跟大人来表达，来做一个对比。小孩所知道的东西，就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玩玩具，对不对？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可是到大的时候，他还喜不喜欢玩玩具啊？我以前我的儿子哈，小的时候有这个叫什么？一个是 logo 还是什么东西？有一种那种塑胶的那种积木，对不对？塑胶积木积成各种样子，还要做那个什么，还要去建造那种的那个 Superman 机器人，可以用各种的变形金刚什么，他很喜欢玩。你问现在你给他玩不玩？他连碰都不会去碰。所以说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像小孩子，刚开始说我们像小孩子，但到最后呢，我们要成长，要长大。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小孩的东西就拿掉。所以这我们先天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现在不过是小孩，恩赐再大，不过在神来之前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所知道的不过都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就如同小孩子一样，我们要离开。所以我再讲那个希伯来书的一句话，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那完全。那接下来他又举一个什么例子？照镜子。当时我也不晓得，一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圣经上都 这个教会历史的书总会写上特别，他说保罗为什么会讲到禁止呢？因为当时哥林多那个地区禁止的生意是非常的有名，一讲到禁止大家都知道，就知道讲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好圣经里头，耶稣他可能就地取材，他在传讲信息做比喻的时候就地取材，保罗也是就地取材。所以当他讲到禁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因为那时候大家做这个行业，行业非常发达。弟兄姐妹当时以铜来做禁止，铜做禁止，不管禁止在发达，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毕竟不是本体。当然现在有人照相，相片比本人美是有的啊，因为本人你不能修改照片怎么样，照片在照相馆里头比那些你这样画一画做一做才可以修改，那不是真的东西。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看过去是模糊的，是模糊。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看清楚自己呢？这叫神来，那时候神要知道我们，就好像我们要知道自己，就好像神知道我们一样。神知道我们最清楚，我们现在知道自己不清楚，再怎样看镜子都看不到。但是到了那一天，在那个完全来的时候，我也要跟他一样的完全，我就看清楚。所以我们所夸的恩赐没有什么，恩赐会过去。恩赐会过去的。今天最后希望他比较我们所有一些东西都要过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恩，爱是最大的，爱是永久长存，基督的爱是绝对的完全，基督的爱是绝对的永恒。这是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高举自己的恩赐，不管你有关怀的恩赐，不管你有讲道的恩赐，你有解经的恩赐，你有侍奉的恩赐，或者说你在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恩赐，但记住恩赐要在基督的爱里，要在基督的爱里。当我们的恩赐能够在基督的爱里头基督所用的时候，这就认为这个叫做恩赐，这个叫做 gift， 有的个叫做 grace。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爱，我们在说讲这个恩赐所活在自己的心思意念中的时候，不造就弟兄姐妹，不造就教会，这个不是爱，这个也不是恩赐，这就是我们一般也是神所给我们的，但是不能算为恩赐，那是神给我们的祭。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认识神的爱，让我们也重新在我们所有的侍奉当中都带着爱心，带着基督的爱。我想我要跟弟兄姐妹要暂时离开，短时间暂时离开啊，各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那么虽然这些地方的两个课室我都去过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还是请弟兄姐妹替我祷告。那我在这里最后呢，要和弟兄姐妹稍微提醒一下，希望我们的价值观，希望我们的 focus 的方向和 origin 稍微我们一起的鼓励好，一起勉励，没有你跟我的问题，你的问题也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好像对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不满足，工作上不满足，我们对一个家庭关系不满足，什么方面都觉得不满足，孩子的学业也不满足，好，我各方面都不满足，但是似乎对一样事情还挺满足的。什么事情都挺满足的？ 自己的所谓的光景填满足的，所谓的光景填满足的。那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爱心里头，我们彼此的兼顾哈，彼此兼顾，教会我们感谢神，神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愿主扩充我们的度量，也扩充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够得上神所量给我们，让我们追求爱，追求神的爱，让我们在灵修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的方向，我们爆满足。所以第十四章开始说什么？我们要追求爱。在讲完之后，我们就追求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里头追求爱。我们很感恩，隔壁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隔壁我还不晓得，我以为他是住的是 apartment， 结果没想到住的，他说我们是公司啊，他说你们向我们借停车场的，我说好，谢谢。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隔壁呢，他说礼拜六呢他们在做 paving 啊，他们做这个停车场 paving， 他说所以要有几部车子礼拜六白天要停到我们这边来。我说欢迎你们用，但是我就给他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保险非常的重要，安全的确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神不但为我们预备停车场，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他告诉我的时候，他们在推理要做他们停车场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我们这边的停车场不够，我们停车场要停到外头去。人家今天神预备他为我们要新建，我妈的手机舍得分，我们感谢神，凡事写的封长的。天父，人的话语有限，但是说你这个话却永远长存。但愿主你的活泼永远长存的道，你不但重生了我们，也愿你的活泼长存的道能继续的带领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做工，更新我们，变化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靠着主你这个恩典，靠着你的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一天心思一天，让我们在主你面前，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也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我们借着这些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基督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基督的爱是叫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爱，那么我们凡事都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凡事我们是为了建别人的益处，我们为的是建造教会，使主你的名在你自己的教会中，在普世当中都能够得到大部分的荣耀。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